求天父上帝来带领我们这段查考研读神你话语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专心一意的来到神你的话语里面，领受今天神你透过这段经文要来教导我们，要我们一同来思考，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理。求神你就来祝福一下我们这段的时间，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待会有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跟祷告有关联。我们先来思考一个的问题，名字的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含义？一个名字的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含义？我在过去我不是念商的，但是我对于这个营销的管理 marketing 也蛮感兴趣的。一个人如果要买你的产品，必须要认识你这个产品的名字，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这个的产品。我们来看看几个的例子，这是 IBM， 有没有人知道 IBM 这三个英文字代表什么？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万国的商业机器。好，再看一个，很多车迷都很喜欢，很多男士们都很喜欢这个车 BMW， 三个英文字母代表什么？这是德文啊，我也不献丑来念这个德文，反正中文我们算什么？宝马。看到这个标志，看到这个名字，就想到这个的产品。再来看一个我们老中可能比较熟悉的，很多人大概都知道这个东西，老干妈的辣酱。话说这个产品的创始人叫做陶华碧，是在这个贵州一个的富人，他本来是开一个凉粉的这样子的那个面摊，然后他就炮制他自己的这个辣椒酱，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喜欢他这个辣椒酱，到一个程度有些人跑来不是要买凉粉，是买这个辣椒酱回家自己吃。于是有人就告诉他说，既然大家都那么喜欢你的辣椒酱，为什么你不去生产你这个辣椒酱？于是在10年前他就开创了他的事业，到如今已经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的这样子一个的生意。而且这个陶华碧这个女士，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她竟然当了人大的代表。一个产品的名字反映出它这个产品背后它的一些的特质。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历代志下32章提到关于神的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整个宇宙当中最伟大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神这个名字反映出他背后的一些的特质，他创造，他维护，他保守，他供应。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神的名字是何等的尊贵。在今天这段的经文这个的故事的当中，这位犹大王西西家，他对于神的名字，因为这个外邦这个亚述国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他对于神的名字有一种新的认识。经文告诉我们说，西西家这个王是一个很虔诚、很爱神的这样子一个的王。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8章第5到第7节，圣经对于这个王的一些的评语。这边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第7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说，西西家是一个的好王。他好的地方是在于他行了神所喜悦的一切的事情。这边说他背叛这个亚述王，原来西西家他的父亲亚哈斯王，他 用金钱来买平安，来进贡给这个亚述王。但是到西西家他做王的时候，他宁愿来依靠耶和华神，他不要依靠这个外邦的这个强大的帝国。因此亚述王现在要来攻打犹大咯。然后圣经也提到西西家他 当他成为王之后，他在他的国家当中行了许多的事情，来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复兴。他清楚了不只是他爸爸还有他们历代王朝当中所拜的这些的偶像，他把他这些偶像通通的清除掉，然后他恢复了 整个的祭祀的制度，然后开放了关闭的这个的圣殿，让人民能够继续有这个敬拜的生活，能够继续的来献祭。当他做了这一切的在神眼中看为美事之后，今天的经文历代志下32章第1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的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王他做了那么多好事之后，然后这个亚述王亚述国就要来攻打他的国家了。我们可能会想，当这个王做了那么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接下来的他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神就大大的来祝福给他财富孩子天下太平。但是没有想到说，现在这个亚述国就在门口虎视眈眈的想要来攻打他的国家。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也有同样的遭遇，当我们为神大发热心，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乖乖的每天读经祷告奉献，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神就大大的来祝福我们。因此从西西家这个这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神他不是不能够保护我们，仿佛放了一个防护盾让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但是在我们经历难处的当中，神要我们来学习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从西西家这个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神重视他自己的荣耀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当神在帮助我们经历难处，他带领我们经过难处的其中的时候，神继续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西西家这个犹大王面对这个亚述国对于这个的危机，他怎么样来面对呢？首先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西西家这个王他毫不懈惰的来做好一切的准备。从经文的3节到8节提到说，西西家王带动了整个国家有许多的方面的一切的准备。3节经文说，西西家王他就与首领和勇士来商议。西西家他非常的清楚，他不能够一个人来 面对这个亚述国那么强大的一个的敌人，他必须要寻求他国中的一些的参谋，一些的帮助。然后这次的参谋跟西西家王他就想出一个很妙的一个的计划，在4节说，于是有许多的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原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他把城外围的一些的水源把它都堵住。不要忘记犹大国是在中东，水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的资源，当他的敌人来到城外围要进攻他们，如果找不到水源的话，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他们撑不下去的。因此他们就很聪明的想出这样的方法，堵住一切的这些的水源，然后在地下挖了通道，让这个水引流到这个城的里面。在考古学家1838年的时候，他们就找到这样子西西家王他盖的这个的地下的这个的通道。 所以如果今天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景点。整个的通道有500公尺的那么长，这是公元前700年，这是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的工程。当西西家王他找了他的参谋盖了这个地下的水道之后，他还继续 来做好其他的准备。第五节继续的说，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的军器盾牌。提到说西西家王他把这些破坏的这些的城墙这些的城楼把它修补好，然后在他的城墙外围再盖了第二环另外一重的城墙来保护他的人民，然后也制造了许多的兵器跟盾牌。当西西家王他做好这各方面的准备之后，他召集了他的人民来给予他们的勉励的话，在经文的第7节跟第8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的经文，请。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西西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国民所需要的准备不只是一些的兵器一些实际的准备，更需要的是他们灵里面的一个的准备。西西家在他的这句话的当中，他点出了一个的重点，这场的战役不只是两个国家犹大跟亚述两个国家的一个的 战事，更重要的是代表保护犹大国背后的耶和华真神跟保护亚述国背后的其他的这些神明之间的一个的比拼。因此他们所需要的是要来依靠耶和华神。西西家他不晓得神会怎么来帮助他们，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他知道他必须要为这场战事来做好一切的准备。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靠神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困难当中做好一切的准备。去年我家两个小鬼他们去有一次去参加一个钢琴的比赛，结果没有弹好。我生气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的成绩不好，我生气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做好准备。他们埋怨说这个乐谱这个音乐太难弹，然后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准备，影响他们玩游戏的这个生涯。好了，结果他们没有准备好去弹的时候就很多出错了，他们也知道他们没有做好。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家人坐在车上，然后我的头转过去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儿子们啊，我要你们记住一件事情，就算是天才也要好好的准备，你们不准备好的话就没有好的成绩咯。同样当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需要准备咯。我们中间的学生们我想没有几个人有这个胆量没有好好复习就去考试，你去找工作你去面试之前必须要也做好你的功课，了解这家公司，要准备一些对方可能会问你的一些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患了严重的病患的时候，我们去找一些专家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个本身也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真正的依靠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依靠这些的科技，我们不是依靠人的经验人的技术人的智慧。因此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除了我们要感激这些帮助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向神来感恩。神不要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来分享他该得的荣耀。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了解到神重视他自己的荣耀，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当我们靠着神的帮助，神给予我们智慧，做好一切的准备之余，当我们在耐心等待神的拯救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就用不同的方式不间断的来攻击我们。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当犹大国他们做好一切的准备的时候，他们的敌人这个亚述国，他们的王西拿基利就派人发了一些的恐吓的一些的信息给予他们。这段的恐吓 的信息在经文的第十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其中一节的经文来做一个的总结。在第十五节，这个西拿基利他说，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西拿基利他的信息只是包括两个部分，总的来说就是你们不要相信西西家，你们更不要相信你们的神。他说西西家这个人实在太天真，他以为犹大国那么小小一个国家能够面对亚述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然后西拿基利说，你们这个西西家王他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把你们以前所相信的这些偶像通通的清除掉，然后说你们只要拜耶和华神。然后西拿基利他也说了他过去这个国家很辉煌的记录，他去每一个国家去攻打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神明能够保护他们的国，因此这一次你们这个耶和华神大概也不能帮助你们。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从人类历史开始的时候就坚持散布谣言来攻击我们。从人类一开始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对着夏娃要引诱他吃这个神不许可他们吃的这个禁果的时候，他才说了这样子一句话，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五节，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总的来说，撒旦他对着夏娃说，你们不要相信神，你们就相信我吧。几千年前是这样子，几千 年后撒旦用同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叫我们说我们不要信靠神，不要相信神。当然当我们说我们要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都忽视眼前的这些的问题，我们都当这些问题不存在，只是反过来，当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样子的遭遇当中，我们才能愿意的乖乖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来依靠他。因此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的困境的当中，西西家王他就来投靠神，他在神面前来倾心吐意的来向神来呼求。他的祷告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我们就来看十七到第十九节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请。耶和华啊，亚述诸国果然使列国的和列国的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他。然后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这边西西家他非常清楚，他要使他全国的人民，使天下万民都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才是神。因此他也要来投靠这位的真神。在2009年，在台湾有一个飓风登陆，带来很大的破坏。在看这个网络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张的照片非常有意思，这个就是所谓泥菩萨窝江怎么样，只身难保。西西家他非常的清楚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其他这些外邦的神明都是虚假的。因此西西家他选择来投靠这位的真神，他祈求的不只是神来解决这场的困境，他更加祈求说，神要在这场困境当中来显出他的荣耀，来证明唯有他才是真神。因此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夫妻的关系，我们身体的疾病、身份、工作，任何的困难，当我们带着这些困难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我们不只要祈求说，求神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祈求神在整个的局面当中来显出他自己的荣耀。这样的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重视他自己的荣耀过于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做好各样的准备，当我们要防备敌人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要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必然来带领，来帮助他的儿女们来经历一切的困难，在困难当中神来拯救我们，来显出他永不改变的眷顾。当西西家王他带着信心把他的困难，把这个困境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19:22，面对这个亚述国王西拿基利对于神的一切的攻击，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向西西家来说话。19:22，他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神他面对西拿基利给他的藐视，他来回应说，你是谁来攻打，来攻击以色列的圣者。然后接下来在经文的28，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宣判对于西拿基利对于亚述国的审判。28，他说，因你向我发孽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上转回去。这边说这个的钩子，这个的环，只是使当时候亚述国他面对他所打败的敌人的处理的方式。在这个考古学家他挖出来的这块的泥板上面，看到亚述国是这样子来面对他所打败的一切的敌人，好像动物的把这些被掳的人带回他们的国家当中。因此这边神预言说，将来亚述国也会面对同样的羞辱。然后在32继续的说，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你逼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然后34，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再次的来勉励，来安慰西西家王。他说，因我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神说他要来拯救犹大国， 是因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不会让不信神的人来羞辱他自己的名。同样的，神要继续的来眷顾这个的国家，因为他不会忘记他当年对于大卫所立的约，要永远的来保护这个的国家。那结果这场战争怎么样？我们来看35跟36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史诗。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维。神没有使用犹大国的一兵一卒，一个晚上就把185000的亚述军队通通的来搞定。神不用使用西西家王所准备的这些的兵器，这些的盾牌，就把所有的敌人完完全全的来歼灭掉。但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对于这个狂傲的王西拿基利，他的下场是怎么样？37节，一日在他的神尼士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列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来做王。有没有注意到何等大的一个的讽刺？这个西拿基利他说，你们犹大国的神不能保护你们，但是他所敬拜的这个的神明，这个的偶像，却能不能保护他逃过他亲生的儿子的暗杀。神为他的子民，他来兴起，他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他不会让他的荣耀在外邦人的眼前来被藐视。这一场战役，神就拯救了犹大国，来脱离这个的危险。但可惜的是，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历史，西西家王所兴起的这个属灵的复兴，只是没有维持了多久，在100多年之后，整个犹大国被另外一个外强巴比伦所吞灭。神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审判他自己的国民，因为他们在往后的日子，他们还是离弃神，他们在属灵上面对神不忠。神所爱的，他必然管教，但是在神的管教当中，同样的显出神那永不改变的眷顾。透过同样意味的先知以赛亚，他预言到末后，当神管教他的子民的时候，同样他的慈爱仍然的长存。在以赛亚书的54章第10节，神很宝贵的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请。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家里面的小孩可能会唱这首儿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一方面他要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得到他的荣耀，但同时他永远不改变的用慈爱，用怜悯来看待他的儿女。我们的神他重视他自己的荣耀，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神愿意站起来来维护他自己的荣耀，同时他也喜悦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来维护他的荣耀。在今天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好几个不同的品牌，在结束的时候我再分享另外一个品牌，Chick-fil-A。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不太熟悉，这个是一个连锁的快餐店，他们最有名的是他们这个炸鸡的汉堡。 我们比较熟悉可能是这个牛的广告，你看电视就会看到这个牛的广告。然后这是这个创办人 Truett Cathy， 我就叫他说叫他的名字翻译成为凯菲先生。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南部浸信会的一个的信徒，他爱主也爱他的家人。当他创立这个生意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知道他创立这个生意的一个的目的。他自己说这个生意是要透过妥善的管理神所给予他的资源来荣耀神。他这个连锁餐厅有一个特色，礼拜天他是不开门的。他不开门是为了给员工有休息的机会，也让一些的员工如果他要上教堂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去教会来聚会。就算在1996年那个时候，在亚特兰大有这个夏天的奥运会，这个生意这个集团它的总部就在亚特兰大。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那么多人来参观这个奥运会，他们还是礼拜天不开门。在2012年，这个凯菲先生他的儿子是那个时候的整个生意的总裁，他发表了一些的言论来维护这个一夫一妻的婚姻，来反对同性恋。当然很自然的，有些赞成同性恋的人就攻击他咯，而且他们要发动一个杯葛的行动来杯葛他们的生意。结果他们怎么样 来回应？有另外一个的基督徒亚肯色那个州的州长 Mike Huckabee， 他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发动一个支持的行动，说请大家来支持这个集团的这个快餐店的生意。结果他在脸书上面所发表的这个的宣告，有60万的人签名来支持他们的生意。结果在2012年8月1号那天是一个礼拜三，有就很多人去光顾他们的餐厅咯。然后结果统计出来，发现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生意比平常一般的礼拜三还要多30%这样子的生意。这位凯菲先生在2014年，他高龄93岁，他就安享天家。在他的遗嘱当中，他特别的来注明，他说我们家族这个的生意可以卖给别人，但是不能上市。为什么？上市的时候就要听这些股东的话，不能再维护他们自己的这个的核心的价值。这位凯菲先生他非常清楚，他整个的生意是为了要荣耀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时候，可能就很不一样咯。你的学习，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怎么样来教养你的儿女，如果我们是本着要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决定就很不一样了。神要我们所看重的是他自己的荣耀，过于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利益。神的名是配得我们的称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有限。很多时候我们所看重的只是我们个人的利益。求神透过西西家王这个的故事来帮助我们了解，唯有神你的荣耀是我们应该去追求，我们要来拥护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来认定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你配得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活出神你所要的样式，能把荣耀归给神你自己，唯独归给神你自己。 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